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讲的话题就是好热门的，啱啱发生今年的六四纪念，由全球来到承接住举办。原因原来就是因为香港禁止举办六四纪念活动，所以就变咗全世界遍地开花啦。咦，呢个系唔系我哋嘅中共国所要达到嘅目的呢？当然唔系啦，呢啲就叫做弄巧反拙啦。压迫越大，反抗力越大就真。咁我哋首先先睇一睇今年六四纪念活动喺全世界遍地开花嘅情况先啦。喺1990年六月四日开始咗之后呢，每年的六四就在香港维园举行的所谓的六四烛光晚会了，持续了30年，每年都在维多利亚公园悼念六四的受难者，最多的人数达到18万人参与。然而在2020年起，中共就禁止了维园晚会，主办晚会的支联会亦都在2022年之前被迫解散了，咁样使到每年公开悼念六四就喺香港绝迹啦。但中共估唔到嘅就系公开悼念六四嘅活动就喺全世界一齐出现，所谓遍地开花啦。以时区计，承接住香港维园举办六四嘅咧就系台湾，台湾就接力香港维园啦，举办咗全球华人最多出席嘅一个悼念六四嘅地方。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等民间团体表示要接力香港，今年6月4日在台湾中正纪念堂举办六四33周年纪念晚会，以民主抵抗极权、世界共餐为口号。现场有很多香港人是近两年反送中移居台湾的，延续住香港维园纪念六四烛光的使命赴会。梁女士对自由亚洲电台提到了自己参加六四33周年的时候热泪盈眶，哽咽自说，哽住冤话，香港人不能够做的我们就在这里做。流亡台湾的香港艺术家黄国才就说，我不是北京人，为什么我要关心1989年的北京？我不是新疆人，为什么我要关注新疆集中营？我不是台湾人，为什么我要关注台湾？因为我们是被压迫的命运共同体。这次台北六四晚会聚集了2000多人，是近年最大规模，其中涌入大批的香港人高叫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在晚上7:40重建了去年在香港被拆除的中共耻辱之处。有曾经亲身经历过六四当晚的讲者吴仁说，回忆翻1964坦克展个学生的队伍，他对着多具死难者的遗体跪下之后发誓永远不会忘记。九死一生地逃出了中国之后，不断蒐集着六四屠杀的资料。有曾经在维园参加过六四纪念13年，第一次来到台湾参加六四纪念的香港人叶子阳就对自由亚洲说，这个聚会是最大的意义是在于对极权中共还有一眼刺留在他眼里面。以前在维园的六四聚会，现在在台湾悼念，有共同体的概念。台湾朝野主要5个政党都发表了新闻稿或者声明，一起悼念六四。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 Facebook 上面就留言，顽蛮手段是无法抹去记忆，我们更需要坚持坚守民主价值， 并且用共享民主自由理念的国际伙伴坚定互相扶持。再讲回中共对香港的打压和阻挠，亦都比全球各地更多的城市举办悼念六四受难者的活动做出了条件。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英国六四悼念活动在多个城市举行，包括伦敦、金斯顿、伯明翰、爱丁堡、利兹、洛定咸、布里斯托、曼城都有六四集会。举例讲，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要开花。著名的歌曲《自由花》的琴声之下，在六四的下午响彻了整个伦敦国王车站。在其他欧洲国家亦都有六四纪念活动，在捷克布拉格，六四当日下午两点钟，各商之柱将会揭幕。德国多个城市，包括柏林、杜塞多夫、海德堡、法兰克福、汉堡、科隆、慕尼克都有六四集会。在法国南部贝济耶市，为六四民运义士李旺洋制作的雕像作为纪念，并且邀请台湾驻普罗旺斯办事处参加了揭幕仪式。在加拿大温哥华和多伦多，六四纪念活动都在当地时间周六晚上七点钟举行了。而在澳洲阿德莱德，纪念活动在当地时间周六下午五点在当地的中国领事馆前举行。在纽西兰奥克兰，纪念活动在当地时间周六下午五点半举行。在日本东京，除了周六早上十点在中国大使馆之前有抗议活动之外，晚上六点亦都在新宿站南出口亦都有悼念会。在美国华人聚集的纽约中领馆、华盛顿中领馆、加州三藩市、洛杉矶等地多个城市举办了勿忘六四活动，亦都有人在网上发起了纪念会，以对抗中共迎回天安门广场为主题。此外，2022年六四33周年全球联网纪念活动在4号的晚上透过了视像会议举行，以坚持六四精神推动宪政民主为主题。据中央社报道，德国人权牧师傅立作为开场的发言人，他燃点起蜡烛，表示除了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外，重要是用来照亮香港的民主，以及为被捕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还有不向中共低头的台湾人而点亮的。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再会吧。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第二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中央社还报道了当年学运领袖王丹就呼吁对抗中共，他说人血不是水，不能够白白流淌，历史的伤痛不应该被谎言和冷血的权力掩盖，学生的付出不应该被遗忘，他亦都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应该具备的道德底线。另外呢，旅美的中国民运人士王君图呢就表示，今年六四都是百感交集的了，感觉到十分悲痛，他一直都在想到底怎样才可以将天安门广场赢回来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呢就表示，虽然很多中国人民不敢讲真话，但是相信老中年的百姓 都会对中共有负面的想法。最近发生的铁链女事件、清零政策、经济下滑，这些这样的中国社会问题啊，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反抗运动。海外人士应该配合，同埋中国国内人民一起反抗共产党。有差啲被当年榴弹打死嘅在场学生何凯啊，佢就话当时被撞伤嘅有好几个同学，好多系被坦克压死嘅，嗰啲脑浆、血同埋肠啊，一地都系，非常恐怖嘅。而家谂翻起都会发噩梦。佢话喺1989年6月4日嗰日嘅清晨，佢喺北京六部口目击到呢啲场景嘅。六四33周年前夕，唐凯就首次同美国之音披露自己嘅故事。当年佢系深圳大学大二嘅学生，募捐咗几千蚊嚟到北京天安门，啱啱到广场，好震撼。那个场面确实系好震撼嘅，令人泪下。六四之后，唐凯咧曾经逃亡过，被捉过，踎过秦城监狱，出嚟亦都打过工，做过小生意。因为不堪国宝骚扰啊，同埋抑郁症困扰，喺30年之后，佢同家人逃离咗中国，嚟到咗美国。佢话我嚟到美国先至知道，冇咗国宝系好舒服，我都冇想到离开中国会咁愉快嘅。佢话：哎呀，我早啲嚟到就好啦，嚟得太迟啦。唐凯嘅经历唔系个别嘅，事源于1989年4月。当时学生是为了悼念刚去世的胡耀邦，他们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上百万的还有全国各地高校的声援北京学生和市民。但是这个争取民主自由的运动呢，去到6月4日就被中共无情的坦克和子弹镇压了下去了。他说但是中国人会铭记在心的，尽管33年，中共封杀了大陆境内所有有关六四屠城的真相，但是人民是不会忘记的。另外，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就在6月2日应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人权研究暨教育中心 Human Right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的邀请，发表了演说。他指出了中共六四屠城虽然过去了33年，中共逐渐将大规模镇压中国民众常态化，还将它推广到全球，破坏国际秩序，建立了它要代替的规则，服务其自身的政治意图。它在论坛上表示，中共在侵犯人权方面变本加厉。33年前的6月4日书写了天安门大屠杀血腥历史的威权政权中共，如今更加壮大、更狡猾、更加无情、更具备经济和武力，还有高科技技能。他说我们看到了面对清零政策的上海市民在封城期间遭受的痛苦，我们都听说过新疆和西藏的很多悲惨故事，目睹了2020年港版国安法的残酷执政，彻底破坏了香港的自由和开放。在今年的6月3日，西藤山大学法学教授玛格丽特·路易斯 Margaret Lewis 在论坛上就表示，33年前的夜晚是以一场巨大的流血结束的夜晚，如今对上百万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被任意地拘留，并遭受其他破坏性的人权侵犯记录和报道，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了。他同时强调，中共在过去33年之中将国内的大规模镇压常态化了。他说近这几年中共对民众的镇压程度渐渐达到了顶峰。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朴就认为，在2021年的7月，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开始到2022年秋天召开了党20大，习近平的清零防疫支持了俄罗斯侵略这些政策饱受批评。赵朴还说， 在国际舞台上，中共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咄咄逼人。我们听到说他对南海的岛屿军事化，中共拒绝了根据海洋法公约设立的法庭在2016年7月作出的裁判，显示了中共对待国际法的态度，中共打击香港的民主，加大了对台湾的施压，又在西藏和新疆实施了镇压。但在另一方面，他采用的一带一路倡议创建了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并声称自己是全球化的新拥护者。路易斯教授认为，中共将国内的镇压升级到跨越世界的跨国镇压。路易斯教授还说，跨国镇压是美国政府更为关注的一个领域。就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份起诉书和另外两份指控文件，根据美国法律正式发出的刑事指控，中共特工在美国境内的活动，并试图镇压和遣返持不同意见的人士。现在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访问中国的期间，他赞扬了中国人权状况的言论受到全面的批评。路易斯教授认为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他说他那次的访问是北京公关的胜利，云云。我们讲到来这里先休息一阵，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据台湾外交部长吴超说表示，中共的政权是以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力量操弄、渗透、胁迫和认知作战这些恶劣手法，企图破坏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和市场经济制度，对全球自由、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挑战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吴超说亦都提到了中共的战狼外交，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共的外交官就在美国社交平台之上发帖，几乎全部将冲突归咎于美国、北约和西方。就在两个礼拜之前，当拜登总统访问日本的时候，中俄两国就在日本海的上空进行了战略轰炸机联合的巡逻。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6月1日中俄智库峰会之上就通过了视像连线，表示中俄要告诉世人听什么是真正的民主，中共体制之下的中国极为不安全。赵朴仲说，中共在本国互联网上高审查外国思想和外国公司，他还自由地访问互联网，摄取知识产权和传播中共的宣传。他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自由国际机构之中担任领导职务，然后将他转向不自由的方向和引用。因此在很多方面，中共就胆大妄为，采取了战狼式的外交，并认为今日他们就赢了。他还说，中国做生意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共没有兑现在2001年加入世贸 WTO 时候所作出的种种承诺，而且中共一直是偏袒中国公司，特别是国有企业。除此之外，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在去年就指出了，中国在2010年至2020年期间对27个国家有 同埋歐盟呢就使用咗152次脅迫策略，此外仲使用貿易作為武器。佢仲舉例話，在今年的2月20日，紐約時報曾經發表文章就指出，荷里活為了確保他的電影在中國上映而進行了預期性的自我審查。此外，很多學者為了避免評論中國，因為中共確實可以進入他們的國家干預。在加拿大，中共大使館的威脅，如果中國學生繼續就西藏、新疆或者其他被中共認為是紅線的主題舉行會議，大使館將會阻止他們上大學。人權研究暨教育中心 Human Right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Center 簡稱 HRRC 的主任約翰·帕克 John Parker 接受大紀元訪問的時候說，對人權整個的推動力是基於過去鎮壓負面後果的經驗，因為鎮壓不僅是當時的背景之下造成的傷害，還有傷害的影響，例如人會產生了寒蟬效應。另外，坦克人因為1989年6月5日亦即是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第二日，在北京長安街上隻身阻擋了中共軍隊坦克車隊前進而聞名的。他實際的真名就沒什麼人知道，他的照片成為了近代歷史上最為著名的照片之一。帕克還說，照片之中站在坦克前面的匿名標誌性人物，不僅是在中國有意義，在全世界都具有意義。我們需要記住的就是，這些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的大屠殺一樣，就好像曼德拉為自由而戰等等。另外，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和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總裁鍾健華就發文指出，他說六四事件已經發生了30多年了，可以想像天安門廣場上高的彈痕和血跡已經被洗刷乾淨了，已經沒有可能再在那些台階或者石柱之上找到任何和六四鎮壓有關的線索了。但是這些線索仍然是清楚可見的，它不是建於坦克的胎痕或者 AK-47 的彈孔，而是建於廣場在普通晚上的一片空虛寂靜和崩緊。這些崩緊的氣氛到了六四前後就更加清楚了，這麼大的天安門廣場就好像成為戒嚴區，閒雜人等北京市民都不准進入。至於天安門母親的成員、維權律師、民運人士，在那個階段都會被軟禁、被旅遊，去到墳場拜祭亦都是會被監控的。這些都清楚地告訴人聽，每年的6月4日曾經是在那裡發生過，有幾可怕、幾可恥，可怕到連那個口口聲聲號稱自己代表14億人利益的人民政府個心都要噗噗跳。至於點解要將大量同六四有關的文獻記錄、相片、影片、研究報告、書籍同埋討論都要屏蔽，都唔俾國內人接觸得到，最簡單亦都係最標準嘅解釋，就係心中有鬼。一個唔能夠面對歷史權力嘅集團，一個不斷要以新嘅錯誤、新嘅謊言嚟到掩飾舊嘅錯誤、舊嘅謊言嘅政權，除咗掩飾、除咗謊言、除咗打壓之外，仲有其他更好應對嘅策略咩？可惜的是，他們今日面對的是一個必然會將這些策略擊敗的世界。在每年的6月初，全世界的不同組織、民意機構、議會、政府機關，甚至國際社會的領袖，都會就著六四事件發言， 而北京当局亦都必然会重申自己当年的行为有几必要，有几正确。而这种年年如此的行礼如仪，不是正好说明了六四事件在历史上的分量吗？这样亦都是正好说明了，就算将方言不断再讲多33年，当年的错误往后的虚伪始终都是会徒劳无功的。那社会各界对六四的评论和作出的回应今天就讲到这里。但是有样东西我们值得点出来的呢，就是今年六四所喊出来的口号和主题已经是开始改变了。以往说平反六四，现在人已经不相信有这一回事，并没有将这句口号叫出来，只是叫出了结束一党专政和香港人要求独立的呼声，香港独立唯一出路。这个不是单单在一两个那些纪念集会上高叫出来的，而是很普遍性的，在每一个集会现场都喊出了这句口号。有到现场参与集会的人应该不会陌生的了。今天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